各位好，这里是午夜飞行，我是 VC， 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是我们第100期奉国寺那期节目的番外。那在上一期探访奉国寺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探访的是一个特别有趣又有料的老师高一梦。那在那期节目里面，我们也说了关于高老师的更多故事，我们会在番外篇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高老师的故事。其实认识高老师的过程也很奇妙，最初呢是我在小红书上发了一篇帖子，主要就是表达一下终于我要去易县看奉国寺的那种激动的心情。随后呢，我的一位非常热爱仿古的朋友就在那条帖子下面留言说，据说现在可以晚上住在奉国寺了。我看到这条留言就特别激动，我马上回复说，那怎么才能住进奉国寺呢？然后很快有一个叫瑶瑶的女孩就给我发了一条私信，她告诉了我那个民宿的名字以及联系方式，顺便她还告诉我说她自己是易县文旅宣传队的一个义务宣传员，现在她还在读大学，所以没有办法在易县跟我见面，但是如果需要的话呢，她可以帮我介绍一位当地非常好的老师来讲解。于是我就因此认识了高老师，也知道了原来在易县有这样一支非常非常热情，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易县，能够了解奉国寺，了解万佛堂石窟的志愿者队伍。所以呢，在我们探访奉国寺的旅行结束之后，我们又跟高老师聊了好长时间。我特别好奇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为什么他要来做这件事儿，他又是怎么开始想到要做这件事情的。
我是学医出身，我是临床医学毕业的，我弃医从文的。当时我为啥学医呢？因为我不想背历史，我觉得好枯燥，没有意思，所以我就学医了。
但现在对历史最了解了。
后来毕业以后，发现妈呀，这地方这东西好有意思啊！因为尤其是你去了地方，你看到这些古遗迹以后，然后你再回去翻书，哎，你再翻书，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地方，就反反复复，这个过程就特别有意思。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现在是？就是专职来的，
我是易县文旅局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呢有一个易县文旅宣传队，就说为啥呢，我的本职工作是负责宣传口的，我是负责宣传的，写稿子啊，拍照片，这是我的活。然后另外一个活呢，就是因为我们从过完年以后来奉国寺，包括来易县旅游的游客特别多，景区有的时候导游啥的都忙不过来，所以我们机关的人，包括我们文旅队的人，都会上景区来去义务讲解，就给他们讲一下嘛。因为好多游客又说，你看那奉国寺有啥好看的，十几分钟我就转出来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没遇到我，你遇到我一天不让你出去。因为这个东西你单纯的去看，说它这个佛有多高有多胖有咋的，没有意思。说你把还原历史的大背景当中去看它，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包括你跟我约之前，在你之前已经有20多个人跟我约，你知道吗？但是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不一定，因为讲就是给大家当导游也是我非常开心的事儿。为啥我们都这样干？因为我们局长亲自上来讲，满一把手，我们领导就是满道休息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旅游旺季、游客特别多的时候，他都是亲自上来讲的。然后他也讲，我们每个人就说只要有时间，只要我有时间，我能倒开时间。说你跟我说了，我肯定来。因为如果要是实在事儿，我脱不开身，那就另说了。但是怎么说呢？但是干这件事情是我们的乐趣。他们就说你好不容易到休息天了，你也不休息，你又嘎嘎嘎嘎是又上景区去了。我说这对于我来讲是一种快乐，因为你们不管是从哪个地方来了，只要是一线以外的你们来了，都希望能让你们能有最大的一个收获。说在一线期间，哎。等我走了以后，我就想想，哎，易县这嘎地方这些名胜古迹挺好的，人也还不错，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您是从什么哪年开始这么讲的呀？
我是2016年来的易县，我是山东人，我山东人。
所以是啊，我以为您是闯关东什么那个后来。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你刚说家是山东。
我是嫁过来的，因为我原先的时候我在北京。我最初的时候我在北京，我弃医从文以后干了十几年记者。我念书是在山东念的，学的临床医学，我是干大夫的。包括这几年3年疫情，我都是在县医院度过的。
哦，您
您那在这儿的县医院
啊，对，
那您就是一直在两种身份切换，
我一直在跨行、嗯。然后最初的时候我改行，我从小我就喜欢写东西，所以我的梦想我就想当一个记者。其实记者并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因为记者它是一个手段，因为你要写东西，你必须要获得很多素材，对不对？那记者以前称为什么？污冕之王，因为你有那个证嘛，你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去，你可以挖掘到最大的素材。所以说最初的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记者，嗯，所以说我就改行嘛。我改行了以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后来调去北京，我在北京待了六年。北京一开始在北京下属有一个那个文化部一类基金有一个杂志叫《中国艺术家》，在这个杂志干了三年的执行主编。然后中间以后呢，我这个人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干活特别拼命，就拼命，
太努力，
你不让我干都不行，你就告诉我偷懒我不会，就觉得这个东西人家交给你了，你要不能辜负人家对你的信任，还对不对？那就拼命去干，你说谁能受得了？你拼命去干。我们那时候在北京的时候，就白天出去采访，晚上熬夜写稿子，天天这样转，这有一天就把我累趴下了。也没有大病，但是浑身上下哪儿都疼，所以等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再重要的工作也不能把自己命搭上。后期然后我就跟我们社长提出辞职，我说我也不行了，我干不动了，我再干我命都没了。然后我们那社长就不愿意，我就打申请，打了三遍申请，我说不行，他说那我给你带薪休假，你别走，
这么好
啊，等你养好病你再回来。我说不行，我这个人就说你除非不让我在这个位置上，你只要还让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有
得干活
啊！我只要有一口气，我肯定还是要操心的。所以说我不行，我必须得彻底离开。所以说到最后就离开了，离开养了有半年多的病吧，接着就养好病了。养好病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干了两年记者。后期成家以后啊，就得为孩子考虑了，啥工作梦想自由，那就先放到一边吧，以孩子为重。所以说就回来了。就2016年回来的嘛，但是我2016年回来的时候，我就干了，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行走一线。我们一线有18个乡镇，293个屯子，几乎我都走遍了。我自己走。那平常的时候，你看我穿这个又比较文艺范儿，平常的时候都穿的迷彩，上山下屯的，然后背着个相机，拿着棍儿，为啥拿着棍儿？村里有狗。
那些地方就是有什么重点考察的部分，还是
那些地方就是其实我们一线的这个文物古迹特别多，就
是以古迹作为主线。
因为我喜欢历史文化嘛，所以重点还是在历史文化这个口。那么我们一线在国家文物在的文物一共有多少？你猜？585处，就是这585处分散在一线所有的村屯和乡镇里边。所以说，但是我就是其实走的时候，因为我是干记者出身嘛，我就习惯了东跑跑西跑跑的。但是跑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有几个目的。第一呢，就是挖掘一下当地的这个历史文化，这个故事什么的。另外呢，就是村子嘛，拍点照片，然后挖掘挖掘它的历史。因为有句话叫什么，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将来的历史。因为后世子孙他在想追溯这段东西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些文字啊、图片这些资料，所以说你现在没有的话，将来它就没有。为啥这个大殿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其实就是一代一代的人去守护它，去保护它，才能存到现在，我们才能去了解1000年、2000年以前的这些故事嘛。还有一个就是我爸是当兵的嘛，我是从小是在这个氛围当中长大的。我入到这个村里有很多抗美援朝的老兵，解放战争老兵。然后我就给他们拍下照片啊，对采访了有十几位，不到20位这种老兵。为啥呢？因为他们年龄都非常大了，九十多岁了，就是有的虽然已经健在，但是语言表达、思维能力各个方面都已经不行了。但是这些人他是那当初历史的活见证啊，所以我就给他们记录下来，拍点照片，然后也是文史的资料吧。就是天天跑大的。
那后来就是之后有想过把这个东西整理一下，然后怎么让？
其实我有一个公众号叫行走一线，我从2019年系统的开始做到今年也好多年了。这里边的文章其实基本就是各村屯的一些历史典故啊、见闻呐、自然风光啊、照片图文，就是这些东西 现在呢是以这种形式，电子的形式。那将来，因为我本身我是辽宁省作家协会的会员，
嗯，可以把它出版，
所以说就可以后期的时候把它整理一下，可以出书啊，让更多的人能看到。但是为啥现在还没有做呢？但是我因为我觉得目前义县就深厚的这个历史底蕴，因为它有三大主线啊，虽然是零散的这些景点，但是它有三大主线是什么？第一是大凌河，
嗯，
大凌河是什么？辽西的母亲河嘛。沿着这条大凌河的周围上上下下散落了很多4000-5000年之前的石器时代的古遗址，
嗯，是
一条线是吕山，义乌吕山啊，因为我们和北镇是以义乌吕山为界嘛，他们在东边，我们在西边，我们也占了半拉的这个吕山嘛，在吕山的每一个山沟沟里边、住址里边，其实都隐藏了很多的历史故事、小屯子什么的，其实这是一条线儿。另外还有一条线是什么？我们义县是辽东镇长城穿沿全境的一个地方，这个明代的长城是穿过我们一些好多乡镇和村屯的，还有很多遗迹，
哦，现在还留着。
其中有一个国宝，就是我们现在大定浦乡南树林子段，它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明长城遗址，当然还有很多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那就不用说了，太多了。就是以三条主线，其实穿起了一线所有的历史文化。但是我想的是呢，这三条主线其实有一些非常有分量价的东西，我还没有挖掘透。因为你这个东西你出来必须要经得起别人去推敲嘛，对不对？你必须要有些有分量的东西压轴，你才能出书，要不然你出那玩意儿干啥？所以说时机未到，继续走，等走差不多了再说。
厉害，就是一个人在走，
嗯，基本上都是一个人，
嗯，
我有一次我经常去考察，一个人去考察这个古代的这个公主陵啊、王陵啊这些地方啊，我经常被他们怀疑成为那个盗墓
的。
有一次我最尴尬的是我去我们高台子镇，我去考察那个汾阴沟嘛，因为在中国传统上都是避讳这个东西的，他既然能以这个东西来命名，他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叫旧陵，陵这个字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它都是跟这个皇族或者后族有关系的嘛，所以我就去了。大下雪天，坐着那个，因为我不会开车，我就出行方式就是坐客车，
公交，那更厉害
了。然后我就坐到地方，也没有车了，就是能走就走，走不能走的话，有那种小三轮车，我们叫小蹦蹦、小神牛，坐那个去。然后，我坐到车以后，我就从小客下来坐这个三轮车的时候，然后手机就丢了，我就没有注意到，它就掉地上了嘛，掉地上然后马上就被别人捡走了，但是我不知道啊。然后我就坐这个小车坐了一会儿，我一套兜，哎，找不到手机了。你知道吗？一分钱也没装，手机还没有。但是人这个大爷特别好，就是我行走义县这么多年啊，我就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就村里的人特别淳朴，就是好人特别多。因为我就特别幸运啊，我经常说，你看我不会开车吧，但是我就穿山穿屯子，我回来以后经常遇到特别好心的人，他能给我拉回义县，就经常性的。你看我都坐人大爷车了，我是不是得给人钱？这么大年纪腿脚还不好，你不能欠人车费吧？我就想，我上移动营业厅去，我把那个微信里卡里的钱转出来，是不是我给人付个钱？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是非常脆弱的，没有一个人说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的不行。然后就说那你去移动营业厅吧，我就去，然后借一下手机用行吗？不行。那你去派出所报案吧，报那个案有啥用啊？
用警察的手机，
那要他不给你用，那也不行。然后那个，但是派出所大哥特别好，那个手机不能给你，我可以给你钱，给了我15块钱，你坐车回家吧。但当时我都不死心，因为我刚来，我啥事儿都还没干，我拿15块钱，我就坐车回家了，我就不愿意。一开始他给我钱，我都不要。我说不要钱，我就想把微信的钱转出来，我还得上那个旧陵去考察呢，我还得去呢。然后他就说，那这么死心眼儿，你这身上一分钱没有了，赶紧回家。然后我还很生气，我就走了，我连钱都没有，我走了。哎，走我就想，不行，还是得回家呀。然后我又回来了，回来我又找他拿了15块钱，我坐车乖乖的回家了。
然后就又再来去了那个。
然后第二天我又来了。 然后回家以后人手机反正是丢了嘛，因为怎么找也找不到了，也关机了，人肯定是找不到了，就回家以后然后就会买了个新的手机，然后第二天我又上派出所给人还钱，对不对？人借了我15块钱，然后还有大爷这个车费还没付，然后给大爷付了钱，然后又带点好吃的给了大爷，因为都是好心人嘛。那大爷说，我说大爷我都没有钱了，你咋还拉着我呀？大爷说，你看谁出门不有个难处啊，说我们家闺女也像你这么大，那你还能跑了咋的，没事儿是吧，我少挣几块钱，与人方便嘛。而且大爷其实真挺好的，后期我又自己做了点雪花酥啥的，我又给送回去。
那您这个都是就是利用工作
工作之余，因为你看我2019年的时候，我2019年的来的一些，2019年来的时候孩子就马上出生了，那么从他出生到他半岁这之间我是没法上班的，没法上班就在家看孩子，给我看的差点疯了，哎呀妈，啥也干不了。然后哎，后期的时候就可以出去上班了嘛，但慢慢大一点，那大一点，然后在一开始在安监局，在我们县安监局，然后后期然后就改革完事儿以后，这不疫情就开始了嘛，然后就去了县医院。
天哪，真的是兜兜转转。
哎，我在县医院的时候，我们各个科室主任经常劝我，高一梦你改行吧，上我这儿来，因为我是学的临床医学嘛，我学的大夫，但是我干不了那个。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说你说我胆小吗，我胆一点都不小，因为我下屯的时候我都是自己去，我穿山啊，对，我一个人可以走好几个小时啊，有的时候迷路然后找不着方向了，我就爬到最高处，我就看一下啊应该朝哪边走，然后我下来我再朝那个方向走。但是我要从医的话我就不行，比如说我们学医的时候啊，学针灸吗，然后王同桌就说，咱俩来互扎吧，你扎我扎你，然后说你扎我，我说不行，那我扎你我也不行，所以说就一下也没扎过。那他们说，你看你学医的连针都不会打。我说不会，就不行。因为我天性当中就是你跟文字打交道的人有一个特点，就特别敏感，你知道吗？就是一很细小的东西你都能很敏感的捕捉到。比如说我在医院的时候啊，
是我，
你也是学医的吧？
没有，就是我们都是高敏感人
啊，就是真的那时候就是落了一片叶子，花开了，就是一声鸟叫，可能这个东西就能打开你的思维，都能引起你的情绪的一个变化嘛。所以说我当时那种状态，你知道为啥我不能从医啊？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
共情了
啊，对，共情能力太强了，就以至于经常干扰到自己的心情。其实文旅这块跟我是对口的。虽然说这项工作跟他不搭边，但是他的根本是一样的。说最初的时候，鲁迅先生是我的精神导师。鲁迅先生说，医学医治的是人的躯体，文学医治的是人的灵魂。所以说我的公众号上我下边写的一句话，就是我的一个座右铭，以文字扣动人心，视为毕生所求。就是说希望通过我写的一些东西，能够去别人看了以后能够温暖你，能让你有些感悟，有些思索，能有些收获，其实这就是最大的意义了。包括我出来讲解也是一样，我就希望哎，你们不管是从全国各地哪个地方来了，来到一线了，觉着呀丰国寺来一趟还挺值得的，不像他们传说当中是十几分钟转完了啥也没有。
没有，我们来之前都做了充分的功课，过一代宗师都看了好多遍了。
对，其实就像一代宗师一样，转过年以后，其实我们文旅相声队接待了很多，就是这种大 V 级别的这种。从那个江西有个小伙子叫邓小苏，他骑着自行车骑了3年环游祖国，来到了一线以后，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是扎帐篷嘛，那时候还挺冷的，他就在北关大凌河那个荒草堆里扎帐篷，然后我们就开始全程找他，全程通缉。然后到最后就找到他了以后，然后就给他请过来，然后给他安排住宿，然后就陪着他去各个景点给他讲解。那很多人就不理解，就说你找他干啥呀，他也不是多出名，不是咋的，是不是？但是我就说他的身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对不对？其实很多人受很多牵绊，我们走不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梦想，走遍天下，其实走遍世界去看各种风景，这是我们的梦想。但是因为很多牵绊你走不了，对不对？但是对于人家来讲，他是舍弃了很多东西他才能出去走这一遭。所以说我们为啥要到景区讲解呢，就是想让给你们一个 非常好的旅游体验。
听到了好多，因为我之前就是老去山西，因为离北京很近，所以就老去山西，然后就特别是大同，就因为太近方便。
人家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嘛，
但是就是我今天才突然 get 到了大同和易县之间千丝万缕的联
系。其实他们之间都是有关联的，其实它关联还是很大的，包括咱们，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看的是辽代八公，上启唐方。下开辽金，对不对？那么上启唐方它是从辽代的木构玻璃演化出来的嘛，那辽代木构，说辽代木构，辽代木构看什么？辽代木构三座半，佛光寺、南禅寺，然后那个瑞城的广仁庙，啊，另外还有半座那个东西。其实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往上去追溯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些共同点。你包括佛光寺，就是说奉国寺，奉国寺的这个遗柱法，遗柱法它其实是从哪来的？从佛光寺那来的。
是
佛光寺它也是移的，它是两边移，我们就移了一边，就还是那句话，当你懂得越多，你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就是其实就是这样。包括我们看古建也一样，你看完它以后，你后期你再去看别的辽代八构，看别的寺院，包括你看佛塔，看完这个塔去看广济寺塔，看那个朝阳双塔、重庆寺双塔，包括你说的青州白塔、沈阳还有白塔，全国各地的白塔，等你全看完一遍以后，你就觉着哎，辽代的历史差不多了，就已经丰富了。
就我自从开始看古建，才开始补起了辽金历史，之前就只知道北宋史，然后辽金完全不知道。
因为辽金史在中国的正史上是被边缘化
的
嘛，包括咱们学习的时候，其实它曾经显赫一时啊，对不对？虽然说从后世的来说，说可能有意的去回避干什么的，但是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讲，其实从大历史上来讲啊，很多人就说澶渊之盟对于北宋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光荣还是耻辱，其实这是非常狭隘的一种看法。你就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讲啊，少数民族他建立了政权，对不对？他也是56个民族其中之一嘛，对不对？始终是一个中华的一部分。包括我们说四大文明古国，是不是到现在存留下来文脉没有断的只有中国？为什么？少数民族就说它就像一滴水一样，它融入汉族，它被同化；融入汉族，它被同化。其实历史的大趋势就是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进化的一个过程。你内部无论你怎么更迭，它始终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嘛。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你说是耻辱还是光荣，它不涉及到这个问题，因为它能利用澶渊之盟争取了129年的和平时期，对黎民百姓来讲是个福祉，对不对？战争唯一祸害的就是普通百姓。
咱们这个很多就是大家都是清真的饮食，都是清真的。
对，我们这个鼓楼吧，是中间那条道，原先是个鼓楼，是有楼的，后期没有了啊。这个东街包括北街还有西街是回民聚居的地方。
因为我看大家那个门上还都会回文。
而我们易县清真美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边有个毛肉饭店，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啊，
就
必须要打卡的地方。就是说毛肉饭店它有一点，他不管做大菜小菜什么样的菜，他做的都很好，
是的，
而且他不断的在创新，你知道吗？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有一帮姐然后去吃饭，然后哎，他们给我上了一盒那个酸奶，老酸奶，哎，他们就是每天都在琢磨新的东西嘛，他就融入一些新的东西。其实他们那个店也是一个老店了，就是易县是它是一个民族示范区嘛，它有15个少数民族。
在易县有
15个少数民族，那有汉族，对不对？满族是人数比较多的，然后呢，回族人数也比较多的，然后还有什么锡伯族、蒙古族，都是有的。包括我们万福堂石窟那边有个村子叫万福堂村，这个村子就是锡伯的示范村。
哇，好神奇。
因为我们易县18个乡镇嘛，经常有满族自治乡。这个族自治区村什么什么什么的，为啥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示范区呢？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边防重地，边防这个地方它就是各民族融合嘛，它从那边过来然后融合进来，然后南边朝北迁，然后不断的进行融合，它就是一个民族融合区嘛。
那听完刚才的这段聊天，我相信你一定感受到了，比如说高老师非常神奇的这个职业变迁，还有他对于易县丰富的了解以及深厚的感情。我觉得我们特别幸运能够在当时非常意外的认识高老师，听他讲这些故事。他不仅让我更好的去了解了奉国寺，了解了辽代的整体的建筑，也让我对于比如说边境的区域，对于民族融合这些日常生活在内地的我，很难去非常清晰的感受到的一些东西，也有了一些更深刻的理解。像在这里，无论是它的建筑、它的饮食、它的这种民居上的装饰，还有街边的一些小店售卖的产品种类等等，这些特别细小的部分，其实都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些历史的讯息，就看我们能不能敏锐的去捕捉到它，以及是否有深厚的知识储备去解读它们了。那除了以上的这些之外呢，高老师真的还是一个可以随时随地在聊天里面扔给我们一些知识点的宝藏。当天下午呢，我们就又跟着高老师一起去了万佛堂石窟。那关于万佛堂石窟的节目呢，我们也会在之后再跟大家慢慢分享。从万佛堂回易县县城的路上，我们就又跟高老师聊了起来。这次聊天呢，高老师不仅跟我们分享了他去易县下面更偏远的村子和屯子里面去访古的一些精彩的故事，还会在沿途遇到了某些历史古迹或者是著名的一些地标性的这个建筑的时候，快速的给我们做一些介绍，做一些科普，这一路又是非常精彩的讲述了。
走，我一天最多的时候走过50里路，然后给我走到最后，我实在不想走了。我们一线公共交通还是有点不太发达，有些地方没有。
因为我觉得仿古就没有什么特别发达的，它特别发达就没有古了，
对，它
就
比较偏僻嘛。
对。
然后有一次我去那个旧陵，就是以前的王陵嘛，我就去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个大哥在地里收苞米。说你自己呀，我说嗯，你自己咋敢去呢？我说那有啥呀？他说你别去了，你一个人那山沟沟里那么深，万一有点啥呢？
对，万一感觉有点不安全。
然后就快黑天了嘛，太阳下山了，给我劝退了。然后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去了。
这些地方都是怎么知道的呀？就是、
因为基本上是啥，两个途径，一个是看书，因为我喜欢看书嘛，我家里这个史书啥的都特别多。然后你就是你书书，哎，偶然之间有一条线索，你就知道这个村哪嘎有个啥玩意儿，然后就寻思没去过，去看看吧。这是一条。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上这个村子里，我没有目标，但是我就想上这个村子走走，我没来过，但是我就上村里，我就跟老年人唠嗑。80-90岁那种老头老太太，然后他就给你唠这个村啊原先有啥呀，怎么样怎么样，哎，你就能得到很多线索，然后下一次再走就有目标了。因为有些东西他书上也没有记载嘛，就跟有一次我上我们这个就这条道西边有个屯子，叫有个山头叫金峰山嘛，以前打辽沈战役的时候曾经有战斗，我就去看他这个遗址，怎么找也找不着。后来我就上村里找，好多时候其实也是缘分嘛，你单纯找你找不着，可能偶然之间哎你就遇到他了。我就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正好是樱桃大樱桃熟的时候嘛，然后就可馋了，我看人门口的樱桃结的可多可多的了，没有人吃，然后就想我能不能跟他要点，然后我就上人家去问，我说我看你后院那个屋檐后头那樱桃都掉地上了，都让小鸡小鸭吃了，我说我想摘点行吗？他拿出来一个劲大塑料袋，去摘去吧，你最好全给我摘完。
真
好。他孩子不在家嘛，没有人吃，然后我就摘了，摘完了以后我就拎着一边吃一边往村子南头走，走着走着有一户人家，那屋檐底下有三个老人，两个老太太一个老头，都是90左右这种了，还坐在那儿他仨唠嗑，我就去打道，我就问，我说那个金峰山战斗遗址在哪儿呀，我想去看看。然后这个老大爷就瞟我一眼，说你这个樱桃从哪摘的呀？当时我没弄明白他什么意思啊，我说就是后院然后有一家樱桃长得可好了，我跟人要的。然后他笑了笑，他啥也没说。过一会儿他说你干啥的呀，我说我想去看看那个 战斗遗址，我说想了解一下当年战斗的这个经过嘛。哎，他说那你问对人了，说我知道，就打那场战斗的时候他才8岁，但他家有两个哥都参加了战斗，所以他了解整个战斗的过程，就给我哇哇哇讲了好半天。他是一个退休教师，包括前面这个红色的雕塑看到没有，这个什么
雕塑，
对，它的名字叫中华神州鸟，这是梅邑县出土的一块化石的雕塑。这个鸟它的历史，它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上学经常学那个德国的始祖鸟嘛，说德国的始祖鸟是鸟类的祖先啊，始祖鸟嘛，始祖鸟是鸟类的祖先，对不对？其实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鸟类的祖先，它是第一个有动力飞行的鸟类，是它还具备了一些兽脚类的特征。它就是一个鸟，就是对，类似凤凰，它就是第一只可以在地球上飞行的鸟。以前不都是从恐龙进化到鸟类吗？
所以刚才我们经过那个叫什么中
人？对，对，那里边就全是这些东西啊，但不是雕，
是化石
啊，是化石。那个中德化石馆呢，是我们和德国的这个一个企业家叫波尔先生合资建的一个中德博物馆。它里边有很多宝贵的化石，但是它的中德化石馆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它做化石标本特别厉害，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种化石标本能看到的全是他家做的。就是说你挖出来不是真的吗？他可以仿做标本，无限制的复制然后卖，他掌握这个技术嘛。真正的化石标本是不允许在外边待着的嘛。他那块是我们化石出土的遗址，所以就地保护，就在那建了一个博物馆。其实类似的这个遗址我们邑县还有很多个。对，
你这一线哈，全部都是各种。
它是一个热河生物群，
哦，
就是在1.7亿年之前，这嘎地方是一坡，然后有很多这个比较活跃的活火山，它经常就是大面积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吧，但是火山灰它不是特别细腻吗？火山灰在火山灰之前会有有毒的气体，就把这些生物全给憋死了、熏死了，然后呢，它的尸体就沉入了湖泊底面。然后随即这个火山喷发，火山灰就把它掩埋了，然后地壳运动它就到底下去了，然后经过1亿多年它就变成了化石。啊，对，牛河梁遗址。
牛河梁遗址是一个在书上看见的。
对，朝阳那边其实历史底蕴比我们这边还深厚呢。朝阳古称瀛州吗？我们古称东瀛，因为我们在朝阳的东边吧。但是我们和朝阳有一个关联是什么呢？前燕定都的时候不是慕容伟吗？慕容伟定都的时候，他最初定都是在邑县，他的都城就在大凌河内部有一个遗址叫大集城遗址，但是他在这嘎只待了8年。为啥呢？因为我们大凌河经常发水，发生水患，他这个工程宫殿经常被水冲坏，所以他就迁到了朝阳。我们邑县还有一块地方比较好玩，它是4000到5000年之前的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个遗址呢，最好玩的是，它是曾经是一个山头嘛，完整的山头，谁也不知道它是啥。后来呢，被一个施工队承包了，他就用钩机抠，抠完了以后，他发现，哎呀，底下有很多化石、骨骼、小贝壳，然后就请考古学家来考古，发现原来是4000年之前。古人类遗址，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半剖面儿，这个剖面上能捡到文物，小贝壳、小骨骼、人类的骨骼或者动物的骨骼，还有一些以前古人生火做饭的火堆子，能看得很明显。
那地儿叫什么？
它叫，其实就在这地方不远，叫奥家沟平顶山遗址。这个地方曾经他们考证啥呢？考证它和颛顼之墟的关系，颛顼嘛，三皇五帝之一吧。
颛顼吗？
对，到颛顼了。是在河南，颛顼 专需它不是固定在河南的，就像咱们现在一样，它会活动。啊，
天哪，好远啊！
它北至幽灵吗？幽灵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啊，
所以说它在这个地方是有城铺的。
这是那个老车站。
对，这是1921年日本人建的老火车站，我们是从地底下给它平移过来的，朝着
平
移啊，平移了70多米，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刚才你们看的那个雕塑，记得吧？原先是竖在这儿的。啊，因为它没有空了，所以就挪到那儿了。
那就这样呢，原本只是约高老师帮我们讲解奉国寺的行程呢，最终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之下，以及高老师的热情分享之下，演变成了一整天信息量爆炸的超棒仿古体验。在这一整天的时间里，我无数次的被高老师的那种热情感染。其实当天他的嗓子不是特别的舒服，但是他还是坚持着含着喉糖给我们讲解了很多很多东西。当他讲到他自己一个人去走村串户，然后全靠公共交通去仿古的时候，我内心已经在想了，这要是我自己肯定是做不到的。那回来之后呢，我就很仔细的去读了他的公众号《行走易县》，每一篇写的确实都非常的用心。其中有一篇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写的，写他和他的很多志愿者的朋友们、同事们，为了迎接这个春节期间的游客的到来，在不停的忙碌准备，甚至他们是在奉国寺里过的年没回家。其中有一段话呢，他写得很平淡，但是在我读起来我觉得是很动人的。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有句话叫做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千年古城终于开始焕发了勃勃生机，所以这一年回不了家，能待在奉国寺守岁过年，竟然还觉得激动和兴奋了。路过老胡同口的时候，看见一大家子在那热热闹闹的放烟火，看了一会儿，那种感觉很温馨，当然更喜庆。那和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出现过的守庙人其实不太一样，高老师他既是古建筑的守护者，也是他的宣传者和传播者，同时他本人也是热爱仿古的人，所以他的身份其实是很多元的。那也正是因为这种多元性，所以他眼中的奉国寺，他看到的、理解的，以及他讲出来的奉国寺，又是跟其他普通的讲解员和导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他在行走易县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不断往深处走的过程，这种深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深，还有历史纵深度上的那种深。当然他也在这次带着我们往奉国寺的深处走了走，往整个辽西地区的历史深处走了走。走到历史深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还有更多有趣的地方要去，有更多有趣的故事想听，有更多非常复杂的知识你想要去了解。原来历史和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这里是午夜飞行，我是 VC，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午夜飞行由 Marcast Media 制作出品，我们推荐你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如果喜欢这档节目，欢迎你给出五星好评，也欢迎留言评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同步更新在 Spotify、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等平台。现在我们又属于听友们的飞行基地了，欢迎你在节目说明里查看入群方式，与更多听友们一起快乐飞行。同时，我们也欢迎有意向的品牌赞助支持这档节目，一起让世界变得更有趣一点。合作联系可发送邮件至 hello@marcusmedia.com。 Thank you.